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没有中国不行吗？台湾和德国给出相反的答案。第二个是美菲14国联合声明纪念南海仲裁10周年。第三个是美国联邦参议员 Graham 突然病逝。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3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 Ashes 报道，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7月13号首次公开回应他的住院，他的身体情况，澄清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各种猜测。他说他自己仍然将会完成任期内的剩余工作。麦康奈尔在声明中说，医生已经确认他没有骨折，没有脑震荡，没有心脏病发，也没有中风，也没有发现肿瘤或者是脑出血。不过他承认当时他短暂的失去意识，并且因此被送往医院治疗。麦康奈尔还说，在住院治疗期间自己患上了轻度的肺炎，目前正在已经接受了治疗，并且感谢医疗团队给他提供的照顾。这是麦康奈尔今年6月中旬因为摔倒住院以来第一次公开说明他自己的病情。那么之前又与他长期没有公开露面，外界猜测他的健康状况，并且关注他是否和他退休有关。那么麦康奈尔也还说他自己决定在今年一月的任期结束之后要退休，那么部分原因是坦诚地面对参议院工作强度的要求，但他强调他自己仍然有没有完成的工作，他会履行选民赋予他的职责，完成任期内的各项工作。不过呢，共和党资深策略专家瑞克·威尔逊在接受采访时引述知情人的消息透露，麦康奈尔在医院里的叫康复病房里接受治疗。麦康奈尔的病情是急性心力衰竭，并不是他说的这样啊。威尔逊指出，现在所有关于麦康奈尔没事的说法都是谎言。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在南中国海仲裁案件裁决公布10周年之际，菲律宾、日本、美国等14个国家7月12号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重申2016年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强调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的广泛的海洋主张并没有国际法依据。这份联合声明指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7组成的仲裁庭10年前做出的裁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项裁决对中国和菲律宾具有最终性和法律约束力。各国再次重申支持这项裁决，并强调依据国际法和和平解决海上争端，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2013年菲律宾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南海争议对中国提起仲裁，2016年仲裁庭裁定中国以九段线为依据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中国在南中国海享有的海洋权益不能超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范围。仲裁庭同时认定黄岩岛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美济礁、仁爱礁和朱碧岛均不能产生领海、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也不能够通过实际控制取得主权。美济礁和仁爱礁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干扰菲律宾在相关海域行使资源开发权利的行为违反国际法。那么近年来，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持续发生海上对峙，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船只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 采取危险行动，包括使用水炮拦截菲律宾补给船，以及阻碍菲律宾向仁爱礁等争议岛屿运送补给。联合声明还表示，各国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者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破坏南中国海和平稳定的行为，并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维护航行与飞越的自由。参加这次联合声明的国家包括日本、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等等。那么中国政府始终拒绝接受和承认南海仲裁的决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10号表示，中方多次阐明南海仲裁案所谓的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我不知道联合国的法院为什么没有约束力，中国不承认、不接受，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这项裁决提出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天天说要遵守联合国啊，联合国的宗旨，但是联合国下面的国际法庭做出的裁决他又不接受啊，不知道这个主张有什么矛盾呢？第三条新闻，综合各媒体报道，强台风巴威7月11号深夜两次在浙江沿海登陆，先是在台州登陆，随后又在温州一带登陆啊。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每小时144公里，这是今年影响东部地区最强的台风之一。那么为了应对来袭，中国各地在大规模的组织人员转移。根据路透社统计，浙江累计疏散超过170万，福建、北京分别疏散超过10万，上海疏散了3.4万，合计接近200万人。那受台风影响，浙江目前是停课停工，并且暂停户外活动，有400架次的航班停飞，有几十趟这个列车停运。那么虽然巴威登陆后它的强度持续减弱，但它携带大量的水汽在内陆造成持续的降雨，防灾重点已经从沿海防风转向内陆防洪，防洪防涝防范地质灾害。新华社最新的消息显示，7月13号的上午8点，巴威中心的位置位于安徽宿州泗县境内，目前正在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那么之后再转向东北，强度会持续的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会在7月14号白天经过山东半岛进入黄海北部，7月15号以后会逐渐转变为温带气旋。不过随着台风继续北上，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将会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这个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预计7月13号到14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东北地区都会出现强降雨，其中辽宁的东北部、吉林的中南部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和强对流天气。就目前来看，巴威的破坏力已经从沿海的风灾逐渐的转向大范围的降雨，以及由此引发的次生灾难就是洪水啊。那随着台风持续的向黄海以及东北方向移动，北方和东北地区将是下一阶段的防汛的重点，洪水、山洪、城市内涝以及地质灾害将会持续的发生啊。第四条新闻，中央社报道，中国各地正在发生洪灾，广东、广西、湖北、甘肃、四川等地抢险救援活动行动还没有结束。中国的公安部已经把他们的工作重点放在网络信息的管控上。公安部7月13号通报，全国已经查处了25起涉灾所谓的谣言犯罪案件， 并且查处了27人，其中有4人被刑事拘留，有23人受到行政处罚。那么社交平台的账号也被封禁。行动是由公安部网安局统一部署，广东、广西、湖北、浙江这些各地的公安机关具体执行。警方通报显示，4名被刑拘的人员全部来自广东，其中3人是广州居民，他们被指控说利用视频特效拼接画面发布所谓的山洪爆发夜市被淹的内容。另外还有6名广西的居民指控他们在抖音、今日头条、微信等平台用盗用的图片拼接灾情信息来吸引流量，结果他们受到了行政处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大规模的查处发生在各地在救援工作仍然进行期间。那么这个时候呢，灾区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人员转移、道路中断、农田受灾、洪水威胁。这个公安部集中公布这一批所谓的涉灾网络案件，目的是啥？目的就是恐吓。那么近年来每逢重大自然灾害或者突发事件，中国官方就是加强舆论管控，重点打击官方认定的所谓网络谣言和不实信息。那么这种做法给出的理由说的是防止虚假信息，但它背后的用意是阻止灾区真实的情况曝光，避免中共受到外界的批评。中国一方面呢，在灾区进行各种摆拍宣传，掩盖救援不足的情况，另一方面又通过抓人制造恐吓阻止灾情外泄。所以中共所谓的抗洪救灾，它的大部分精力不是放在应对灾情上，而是放在捂嘴和演戏上。第5条新闻，新华社报道，广东省公安厅7月13号召开全省公安机关的视频会议，宣布部署开展代号为雷霆护航的严打整治行动。那么为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安保工作提前造势。这意味着距离峰会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广东全省已经进入了高强度社会管控状态。根据广东省公安厅公布的部署，这次行动不仅针对深圳，而是覆盖整个省。它的行动内容包括严打电信诈骗、盗窃抢劫、聚众斗殴、网络言论、集中清理出租屋、娱乐场所、旅馆等重点场所。同时加强道路交通执法，增加路面警力的部署。换句话说，原本一场是服务于国际会议的安全工作，现在已经扩大到整个广东省的日常社会管理。无论是否跟峰会有关，普通居民，广东省普通居民都要面对更加频繁的身份检查、场所清理和交通执法以及街面巡逻。也就是说他现在在搞运动。那么会议是由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刘国洲主持。刘国洲要求全省公安机关持续开展高压严打行动，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有风险有隐患，为 APEC 峰会营造所谓的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安厅同时公布了一组行动数据，说行动展开以来，全省的破案率增加了 15.7%， 拘留所增加人拘留所被拘的人员增加了 10%， 刑事治安警情下降 23.8%， 刑事案件下降了 15.9%。 不过这些数据都是来自公安机关他自身的统计，你不知道是真是假，自己说自己好。那么近年来中国每逢举行大型的国际会议或者是体育运动或者是政治活动， 各地都会提前几个月启动所谓的专项整治和社会面管控。从杭州的 G20 峰会，到北京的冬奥会，到成都的大运会，杭州的亚运会，都出现大规模的搞什么？搞运动啊，叫运动式的整治啊。他这次广东的专项行动也是扩大到全省，那普通老百姓就成为这种高强度维稳措施最直接的承受者啊。这就共产党干这种事情啊。为什么？四个字，借题发挥啊。第六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7月13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非法接受免费民调案做一审判决，认定尹锡悦违反了政治资金法，判有期徒刑两年，追缴1396万韩元。那么提供免费民调的政治掮客明泰君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当庭收押。法院认为尹锡悦无偿接受明泰君提供的14次民调服务，并以支持前国会议员金应轩获得执政党国会议员补选提名作为回报，双方形成利益交换，因此构成违法政治资金往来。尹锡悦的律师说将会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那么除了这起案件之外，尹锡悦此前因为2024年戒严案一审被判无期徒刑，目前仍然有多起刑事案件在进行诉讼啊。这是第七条新闻。中央社报道，中国知名经济学家高善文7月7号因癌症去世，终年55岁。那么7月11号高善文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东礼堂举行，几百名高善文的亲友和学者到场为他送别。北京大学校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文胜致悼词，他评价高善文是一位坚守底线的君子。那么近年来高善文因为多次公开发表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受到广泛关注。2024年他在深圳的投资论坛上用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来概括疫情后的中国社会。他认为退休金保障了老年人的收入，年轻人对未来收入增长失去信心，中年人则因为收入预期恶化而压缩消费。当时高善文又在华盛顿举行的另外一场经济论坛上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提出质疑，引发国内外广泛的关注。高善文的影响力不仅来自专业能力，更来自他敢于公开面对现实问题。那么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社会信心不断减弱的背景下，他没有把这个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指标作为主要关注点，他把关注点放在居民收入、消费行为、社会心理变化这个层面。所以高善文的去世，他不仅意味着中国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也意味着公共讨论中又少了一位敢于根据专业判断直面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这是第几条新闻，我看一下，漏掉了第七条新闻啊，这第八条新闻。综合多家媒体报道，泰国曼谷恰图恰区有一个酒吧，7月12号深夜发生严重火灾啊。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27人死亡，60多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急。这是泰国近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娱乐场所的火灾。消防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用了30分钟到45分钟扑救这个大火，明火就被扑灭。警方说遇难者包括9名男性、18名女性，他们大部分遗体都是在酒吧的厕所内发现啊，这样都没变逃不出去啊，应该是防火门被堵住。目击者说火灾发生前舞台一侧的电路出现异常， 那断路器不断的冒烟，随后现场停电，并且传出爆裂声，紧接着大量的浓烟跟火焰迅速的蔓延到整个酒吧，现场人员几乎没有足够时间撤离。那么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可能和空调线路或者是舞台附近的电路短路有关，同时呢，紧急出口可能被堵塞，这个造成这个疏散困难，这是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原因之一。所以这个公共场合一定要看一下啊，这些场合。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下令酒吧停业30天，展开全面调查，有关部门还会检查建筑消防设施、安全出口和装修材料是否符合规定，并且追究相关责任。第九条新闻，BBC 报道，美国司法部指控39岁的中国公民张志东长期经营跨国毒品和洗钱网络，和墨西哥的西纳罗亚毒贩集团保持密切合作。美国检方认为张志东是连接中国化工供应商和墨西哥制毒组织的重要中间人，目前他已经被引渡到美国受审，那么案件仍然在美国法院审理。根据司法部的起诉书，张志东从2016年开始参与跨国毒品和洗钱活动。墨西哥检方指控张志东的犯罪网络累计出口或者分销了超过1000公斤可卡因，1800公斤的芬太尼和600公斤的甲基苯丙胺，每年处理的毒品犯罪资金超过1.5亿美元每年啊。BBC 指出，西纳罗亚集团的成员把张志东叫做芬太尼之王，并且表示张志东负责联系中国化工企业，为墨西哥地下制毒实验室提供生产芬太尼所需要的化学原料。研究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学者指出，全球毒品供应链当中，张志东这类中间人掌握着化工供应商、跨国物流、犯罪集团和洗钱渠道等关键的环节，他们对整个的毒品网络具有重要的作用。张志东是2024年10月在墨西哥被捕，随后获准居家监禁，不久他就逃离墨西哥，先是去了古巴，后来去了俄罗斯，之后再次落网，并且被遣返到墨西哥，那去年被引渡到美国受审。那围绕着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监管问题，中美双方长期有分歧啊。中方说，中国早在2019年就已经对所有芬太尼类的物质实施这个整类的列管啊，但美国认为，中国虽然建立了相关的监管机制，但对庞大的化工产业仍然缺乏足够的执法资源和监管能力啊，所以导致这个芬太尼化学前体啊仍然会流入国际毒品网络，这是真的啊。中国会有主动执法吗？没有。中国的行政部门从来不主动执法，除非他去搞钱啊，不是为了搞钱他不会主动执法。第十条新闻，法广报道，流亡海外的香港议会成员张信燕虽然已经获得加拿大签发的庇护签证，就在他准备离开泰国前往加拿大的时候被泰国警方拦截，截止7月13号他仍然被扣留在泰国，人权律师已经介入并提供协助啊，泰国奇怪吧啊，泰国就干这种事情啊，泰国经常干这种事情。张信燕是去年通过网络投票当选为香港议员的成员，随后被香港政府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悬赏通缉，并列为潜逃者。他持有香港身份证和中国护照啊，香港身份证和香港护照啊，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随后注销了他的中国护照啊，中国护照啊，香港身份证和中国护照。联合国难民署驻曼谷办事处之后向他签发了难民证明，确认他寻求国际保护的身份， 今年5月，泰国警方以逾期拘留和非法工作为由，把张信燕扣押。加拿大驻曼谷大使馆的人员随后前往探视，并向他签发加拿大庇护签证。张信燕原定是7月8号搭乘航班前往加拿大温哥华，但是在曼谷机场再次被泰国警方拦下，没有登机。目前泰国警方没有公开说明阻止张信燕离境的具体法律依据，也没有说明后续将会如何处理他的案件。加拿大国会议员关慧珍呼吁加拿大政府和泰国政府、联合国难民署以及国际伙伴协调，确保张信燕能够安全前往加拿大，避免遭到遣返。这件案件反映出，就算联合国难民署认定和加拿大签发的庇护签证，最终能否离境取决于所在国政府的出入境管理的决定。那么泰国在做出最后决定的之前，张信燕仍然没办法前往加拿大。这件事情我们要高度关注，就泰国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的政治立场。第11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移民政策研究院发布针对在韩国的韩裔外籍同胞的调查报告，就是他是韩国裔韩国人，但是他国籍不是韩国的，那这些人在韩国居留。那么报告显示，不同来源的韩裔外籍同胞在就业行业和就业收入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其中中国籍的韩裔同胞啊，就韩裔啊，那主要从事什么呢？从事住宿和餐饮业，他的收入就明显低于来自独联体国家的高丽人啊，他们叫高丽人。那么这项调查是去年8月15号到去年的10月26号进行。总共访问了2000名年龄在19岁到65岁之间的韩裔外籍同胞，重点是比较中国籍的韩裔同胞和来自独联体国家的高丽人，他们在韩国的原因、就业和收入情况。调查显示 ,85% 的中国籍的韩裔同胞，他们到韩国的主要目的就是就业和从事经济活动。从就业的行业来看，中国籍韩裔同胞主要集中在住宿餐饮，占 33%， 从事制造业占 26.8%、相比之下，高丽人，就来自独联体的高丽人，从事制造业的比例达到 46.4%， 明显高于中国籍的韩裔同胞。在收入方面，调查统计的受访者是最近三个月的税后平均月收入，高丽人的平均月收入是337万韩元，中国籍韩裔同胞是263万韩元，中间差多少？差74万韩元，所以差距还是蛮大的。那么韩国移民政策研究院分析认为，两类韩裔外籍同胞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就业的行业不同造成。那么制造业整体工资水平高于住宿和餐饮业，那么高丽人更多的是从事制造业，所以他整体收入也明显高于中国籍的韩裔同胞。报告指出，即使是韩裔外籍同胞，不同国籍的背景、就业渠道和行业分布仍然会造成明显的收入分层。那比如说目前的就业结构没有变化，他的收入差距仍然会持续。这跟什么有关？我觉得跟他们的社会融入和他的教育背景有关。东北延边很多这个韩籍这个韩裔中国人，这个叫什么？中国籍的韩裔同胞啊，他们从延边去韩国，可能和独联体他们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啊。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南卡罗拉莱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7月11号晚上突然去世，终年71岁。Graham 去世之前刚刚结束了对乌克兰的访问，他原定是7月12号就昨天接受ABC 的节目采访。美国总统川普说，他自己在 Graham 去世前一天晚上跟他通了电话，当时就觉得他有点疲倦，没有想到他突然去世。川普表示 Graham 是他自己认识的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也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Lindsey Graham 是1955年出生在南卡罗拉莱州，大学期间父母先后去世，他承担起照顾妹妹的责任。毕业之后他进入美国空军担任军法官，他在军队里服役超过30年，2015年以空军上校的军衔退役。 Graham 1994年当选联邦众议员，02年首次参选参议员，之后就连续连任。他在参议员任职将近24年，去世之前他正在竞选第五个联邦参议员的任期，他先后担任参议员司法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的主席。他在保守派法官任命、税收改革和联邦预算立法的整个的进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Graham 绝对是美国参议院非常重磅的人物，而外交政策一直是 Graham 他的政治生涯中最鲜明的标签。他长期主张美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他支持伊拉克战争，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他主张对俄罗斯和伊朗采取强硬的政策。他和已故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已故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利曼关系密切，这三个人长期共同推动美国强硬的外交路线。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Lindsey Graham 先后十次访问乌克兰，他持续的推动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他主张进一步的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Graham 是自由和安全价值的坚定捍卫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坚定最重要的朋友。Graham 的政治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他跟川普的关系。201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的时候，他是川普最激烈的批评者。那么不过呢，川普入主白宫之后， Graham 就成为川普在国会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他先后为川普两次弹劾辩护，他推动川普提名保守派大法官，他为川这个联邦法官获得参议员确认做相当大的工作，他并且协助推动川普第二个任期的预算减税方案。2021年国会骚乱之后， Graham 一度和川普保持距离，但很快他又回到川普的阵营。 Graham 从公开反对川普转变为川普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也反映出共和党内部权力格局的重组。传统共和党强调建制政治、跨党合作和制度运作，但川普重塑了共和党的政治中心，他把他个人的领导力和政治忠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 Graham 最终保留了他一贯强硬的外交立场。但是Graham 在国内政治上是全面融入了川普主导的共和党。Lindsey Graham 突然去世也搅动了共和党内部的政治格局。Graham 生前已经赢得共和党初选，他原定是代表共和党参加11月举行的联邦参议员选举。那根据南卡州法律， Graham 去世之后，共和党必须重新确定他11月参选的候选人，参加11月举行的联邦参议院的特别选举。那与此同时，南卡罗拉莱州的州长 也是共和党的这个麦克马斯特有权任命一个临时的参议员，完成 Graham 的剩余任期，任期是到明年1月3号结束。但是呢，这位州长呢，就是麦克马斯特呢，也可以任命一个过渡的人物啊，或者直接任命一个准备参加初选的共和党人。那这个人呢，就因为他提前获得参议员的身份，他在竞选当中会占据优势。目前呢，共和党内部已经有好几个人跳出来准备参选。一个是南卡的副州长叫阿维特，他是一个其中一个热门人选，因为他是副州长跟州长关系好。另外一个就是联邦众议院的梅斯已经说他正在考虑参选。还有一个是众议员诺曼福莱，以及这个还有就是马克林奇是 Graham 最好的一个朋友，他是 Graham 属意的人。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心目中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但是呢他现在不说他这番表态意味着虽然候选人最终是由共和党自己一人一票投票产生，州共和党员投票产生，但是川普的支持仍然可能成为决定这个南卡初选候选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他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大马卡的影响力非常的大。那么南卡的州长长期都是共和党，南卡罗纳莱州长期都是共和党传统的优势州川普过去三次参加总统选举，南卡都赢，每次都赢所以民主党候选人安德鲁斯目前虽然他筹到了80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但是从目前的这个南卡政治版图来看，共和党仍然占优民主党想赢的这个参议院的席位可能性很低但是 Graham 上 Lindsey Graham 去世之后，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就从53降到了52。那现在麦康奈尔现在又因为住院没办法履职那现在实际上在参议院参加投票的那就剩下51票如果州长完成了临时任命，那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会恢复到52票但是 Graham 长期积累的这种政治影响力，以及他在预算、司法、国防和外交事务中的作用，就算有人任命也没办法替代，因为他真的是非常重磅的一个国会参议员。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没有中国就不行吗？台湾与德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中国人民大学7月11号举办了一个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的讨论会，这次会议的主题叫本轮经济 K 型分化的本质与治理策略，它主要是研究宏观，这个研讨会发布了一个宏观经济专题报告。那我们就只先讲这个专题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好于市场预期，不过进入二季度经济形势明显转弱。报告认为，大家知道人民大学是官方机构它的整个的叙述不会超过，会和国家统计局不一样，但是不会偏离太多大家理解这一点报告认为房地产调整带来的压力已经从房地产行业扩散到了消费、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投融资。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 K 型分化就是那个 K 字，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就是 K 型分化。它是在整体经济承压的情况下，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市场主体出现的明显的分化， 那么在需求方面，外需持续增长，但内需持续疲弱。那么中国出口前五个月增长 11.8%， 但是消费只有 1.4% 的增长，固定投资下降 4.1%。 所以出口好于消费和投资。报告说，目前出口增长主要依靠人工智能产业链和部分高端制造业带动，但是服装、家具等传统出口行业明显是放缓。报告认为，这类资本和技术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吸收就业能力有限，难以像以前一样，以前那种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那样，能够带动大规模的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那么同时，今年进口增长快于出口，所以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开始减弱。消费方面，报告认为中国居民消费进一步的走弱，那么零售连续几个月下降，五月份第一次出现了下降，那么五月份其中四月份下降 0.1%， 五月份下降 0.7%， 那么前五个月消费服务仍然增长 5.4%。 报告认为，目前居民消费正在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但是服务消费的规模不足以弥补商品消费下跌带来的缺口，而且两者之间形成越来越明显的落差，说明内需恢复依然乏力，投资也不行。那么这一轮投资，它不只是受到房地产行业的拖累，而是房地产、基建投资、制造业三个领域同步都在下跌，而且民间投资持续下跌。不仅民间投资下跌，国有投资、国有控股投资也下跌。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企业信心在进一步的弱化，这是整个的会议的报告。但是在这场研讨会上，这个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家李稻葵的一番话影响非常大。李稻葵说，他说呢，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出现 K 型分化，而是整体经济连续三年运行偏冷。这个调子就完全不一样。他说，你过分强调 K 型分化，会让人误以为我可以指望少数增长较快的行业，用它来带动整体经济复苏。他说，事实上，人工智能也好，新能源也好，这是少数增长较快的产业，规模有限，它没办法撑起整个中国经济。他说，中国经济现在是连续三年都是偏冷，这个问题很突出，要注意，这是一个。所以他认为不应该重点的去讲 K 型经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说中国经济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就是失业。李稻葵团队算过，他如果把因为长期找不着工作，官方就把他从劳动力剔除，不算他。他说如果把这些人算进去，为什么要算进去？因为他们在找工作呀。他是找不着工作。找不着工作，你不能就算他不算劳动人口，那不对。所以他的团队把这些人有多少？2700万。就2700万长期没找着工作的人，国家统计把他剔除，把他重新算，中国的广义失业率已经达到多少？ 10.2%。 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就业市场压力远远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国官方数据就 5%。 这个李稻葵认为中国的失业率其实有 10%， 如果中国这失业率达到 10%， 那中国是全世界前30位主要经济体里面排第一，失业率排第一。这是一个，他认为这是个严重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固定投资，固定投资下跌。他说今年前五月固定投资下跌 4.1%， 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都下跌。他说中国这是固定投资 他说当年只有61年跟63年出现过固定投资下跌，所以他说固定投资下跌这是最严重的收缩，说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已经从房地产扩散到了整个投资领域。那么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偏冷的原因，李稻葵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旧的增长模式已经结束了，但新的增长动力没形成。他说过去20年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房地产，还有就是基建，基建当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地方政府长期是充当了中国主要的投资主体，基建投资，基建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房地产、基建两大增长引擎同时熄火，那房地产价格下降，中国家庭原来是400万亿的房产存量，那地产房地产下跌造成家庭财富的缩水。但是呢，他说中国家庭并没有因为房价下跌出现大规模的违约，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大规模的违约不是没有发生，是用其他的方式表现，因为银行已经在放水，所以他没有违约，其实他已经违约了。当然这文字游戏这是啊。但他说房地产下行目前更大的影响，它体现在地方财政跟房地产投资持续的收缩。相比房地产，他认为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堵点，运行中间堵住了血栓啊。李稻葵说地方政府总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00多万亿。如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啥概念，国内生产总值去年是将近130万亿，那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已经超过了130万亿，那你想一下，这显然跟官方口径是不一样的啊。官方口径只有68万亿，在现在变成翻倍。目前呢，地方政府大量的资金是用于借新还旧，不是形成新的投资和经济活动，是拿去干嘛？地方政府还债。那么你的金融资源就不断的流向什么？债务偿还，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那与此同时呢，中国居民增加储蓄，不愿意消费，企业的投资意愿下降，因为通缩，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压力加大征税力度，那么追回这个拖欠企业，那追回这个优惠税收的优惠，还拖欠企业的欠款。他前两年李稻葵的数据说，中国政府拖欠企业的账款达到 GDP 的10%， GDP 10%， GDP 有100多万亿，你10%那就是10多万亿，所以就进一步的削弱了企业的经营能力。他说呢，地方政府已经从过去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变成了吸收经济资源的能量黑洞，这一正一反，你说差多少。所以呢，他就建议呢，中央政府应该扩大财政杠杆，发行更多的国债，帮助地方政府摆脱债务压力。人民大学也好，李稻葵也好，这些机构、这些学者都是官方的，中国官方的，尤其是李稻葵。李稻葵是相当得宠的经济学家，他是少数几个能向中南海传话的学者之一。所以你从这个研讨会我们看出来，就算是中共官方的叙事，中国经济也是泥潭深陷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台湾经济蓬勃兴旺啊。上次有人说，你居然说台湾兴旺，台湾真的很兴旺。我举个例子，台湾官方统计去年台湾经济增长达到 8.6%， 经济增长 8.6%， 去年全年创15年来的新高，人均台�湾 GDP 4万美元。 美国国务院、美国农业部、美国商务部最近联合写信给美国各州的州长、美国的各地的企业领袖，鼓励美国的企业、美国的地方政府和台湾在投资、教育、观光等领域合作，强调这类的交流完全符合这个美国的政策，鼓励美国的企业跟美国的地方政府跟台湾进行合作。台湾的专栏作家裘佩芬在台湾的上报刊登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摆脱一中市场迷思之后的台湾经济。这篇文章说，台湾近年来经济表现改善和逐步降低中国对中国市场依赖，推动产业和出口结构调整密切相关。文章回顾2010年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叫 ECFA， 这是马英九的政绩啊。2010年就是 ECFA， 叫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那么当时马英九政府就说，我们签了这个大家就妥了啊，因为两岸经贸整合会大幅的带动美国这个台湾经济增长，讲得很好听，所以签了这个就妥了啊，我们就不用担心了，经济增长没问题，中国有那么大的市场，我们跟他一起混。结果 ECFA 生效后的多年，台湾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达到当时预期 8%， 甚至长期低过 5%， 最低低到多少？最低低到不到 1.5%。 所以文章认为，中国后来还把 ECFA 的关税优惠作为一个政治施压工具，多次通过暂停优惠项目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这也让台湾社会逐渐认识到过度依赖单一市场有明显的风险。邱佩芬说，过去10年啊，就是民进党政府，台湾经济就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变，不仅积极开拓美国、欧洲和其他国际市场，它的产业结构也不断的升级，半导体、高科技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过呢，每次选举呢，仍然有一些经济政治人物跑出来说，中国市场非常重要，要恢复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啊。文章认为，中共关心的不是台湾水果、农产品或者一般贸易，中国是希望利用经济依赖来影响台湾的政治。台湾如果再次把经济中心转回中国市场，就可能面临同样的政治风险。那么这是台湾，台湾这个十几年来，民进党从蔡英文开始到赖清德一直在推动台湾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你看现在看到了成果。和台湾相对应的是德国，德国不仅仅是这十几年了，德国过去20年它是最坚定拥抱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德国没有之一，没有之一，就是最坚定。那么台湾跟德国正在成为全球产业重组中两个完全相反的样本。台湾过去10多年逐步的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把资本、产能、技术合作转移到美国、日本、欧洲、东南亚，特别是东南亚制造业就往东南亚迁，那高科技就往本土迁，基本上就是这样。那德国的走的是另外一个方向，尤其是疫情之后，日本、台湾、韩国的企业都在加快分散中国供应链的风险。疫情之后啊，那么德国企业，特别是德国的大型企业，德国的大型企业影响非常大。这些德国的大企业呢，就疫情之后不断的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三大车厂，大众、宝马、奔驰啊，还有巴斯夫等重化工业、汽车制造和重化工业，还有机械行业，都在扩大对中国的投资。结果是，台湾是去年经济增长 8.76%， 创下15年最快纪录。台湾、德国从23年疫情结束嘛啊，23年、24年两年经济衰退， 经济衰连续两年经济衰退，啥意思？就是经济下跌，去年只有 0.2 的增长，基本上是个停滞啊。那么台这个德国的制造业连续三年下跌，汽车、机械制造核心行业全面在收缩。当然我们现在不能简单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台湾经济增长是因为远离中国，德国经济衰退是因为拥抱中国，这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简单的结论。台湾过去最近几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人工智能、高端芯片跟服务器出口，爆发性的增长，包括芯片，包括这个记忆芯片等等。德国经济疲弱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乌克兰战争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包括它的老龄化，包括它本国的投资不足，包括德国的官僚监管僵化，还有就是它的财政约束，它因为在这个欧盟受欧盟的财政约束。但是毫无疑问，中德经济关系确实构成了德国危机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原因之一。德国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因为向中国出口太多，抱歉，就是德国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因为出口中国不足的问题。德国的问题是把整个的工业模式建立在一个不存在的中国市场基础之上。他们基本上判断错了，他们一直认为中国市场会不断的增长扩张，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啊。那么过去20年，德国经济靠三个条件维持。第一个，俄罗斯的低廉的能源价格啊，能源价格很便宜啊，德国这个天然气叫什么北溪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向德国提供非常廉价的天然气，所以他获得了廉价的能源，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中国买德国的汽车、机械和化工产品，这第二个。第三个，美国为德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且向德国开放市场，德国企业就用俄罗斯的能源生产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再卖到中国和全球市场。这个模式一直非常成功，但是呢，现在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发生什么变化？中国一方面它的市场规模在下降，中国经济下降，市场需求在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化跟城市化，它原来对中国需求的汽车、机床、化工原料非常的大，所以德国一直把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但是问题是，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原来是德国的客户，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德国工业的竞争对手。一方面，中国在减少对德国的购买，有市场下降的原因，有自己中国开始自己做的原因，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汽车。中国现在开始，中国不仅仅是这，中国原来是买德国汽车，现在开始自己做汽车，不仅自己做汽车，还出口到欧洲啊。它其他的领域差不多，这个情况是差不多。一方面，你可以看中国今年以来，中国的汽车销售整体销售在下降。实际上，这件事情发生了多长时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14个月。中国的整体汽车下降已经发生了14个月，就是不买德国的，就进口德国汽车在不断的下降，但是同时中国在出口汽车，当然中国出口汽车很多是假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原来德国是中国是德国的重要的市场，现在德国市场的作为德国市场的这个角色在削弱，但是中国在以他的竞争者的身份再出现，那德国难过吧？德国相当难过。德国中央银行已经明确说，中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中的地位在上升， 2020年到2024年中国汽车出口从不到100万现在增加到了600万。德国对中国出口恶化，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德国出口汽车下降，也就是说德国企业已经他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那个愿意高价购买中国产德国产品的这些市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低成本产能过剩的一个竞争者。现在问题是德国企业怎么办？德国企业特别是德国的大企业，它没有及时的退出原来的旧模式，它在不断的加码，尤其是疫情之后。德国央行指出，在其他西方国家开始减少对中国投资的时候，德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仍然在持续的加码。奔驰、大众、宝马，光这四家公司，从2018年到2021年就占到欧洲对华投资的三分之一。这四家公司，去年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超过70亿欧元，比上一年增加了 55%， 达到四年的最高水平。巴斯夫是最典型的案例，巴斯夫在广东湛江投了90亿的一个化工基地，这是巴斯夫历史上最大一笔单一的投资项目。巴斯夫估计到2030年中国将会贡献 20% 的销售，就中国市场。那么这个项目的设计使用寿命40年到50年，相当于巴斯夫把公司未来几十年的命运压在中国市场。所以你可以看到，德国的三大汽车采取的策略也差不多。结果是什么？结果这四家企业都面临在中国销售下降。他们在销售下降的同时，并没有减少对中国的投资，而是进一步的推进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在中国建研发中心，在中国建软件平台，在中国建本地供应链，希望通过能够实现本地化，降低成本，挽回市场。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沉没成本逻辑，就是他在中国投入的越多，他退出就越难，他退出越困难，他就越要追加投资，理解吗？这就是沉没成本，就是已经沉没的成本。我因为沉没的成本，所以我就不能够放弃，不能放弃怎么办？我就追加投资。我越追加投资，我越没办法推出。这就是违背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判断，就是当你错的时候，你就要认错。德国企业到现在都没有认错，所以现在的情况就非常的困难。今年的第二季度，大众、宝马、奔驰在中国的销量已经下跌30%。大众在中国的销量跌的36%。但是大众在全国、美国、德国车厂在全世界其他市场，在欧洲市场、在美国市场都是上升，只有在中国市场在下降。所以呢，他们原本以为能够通过本地化保住中国市场，但本地化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另外就是你的技术、你的供应链、你的研发能力进一步的向中国转移。你向中国转移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你在培养你的竞争对手。所以这会带来一个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他根本就没办法往外撤。往外撤，这就是德国经济当前最危险的地方。就德国企业，它并不是简单的在中国赚钱的问题，它是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这个工业体系从技术、人才、供应链全面发展，成为德国自己的竞争对手。同时又削弱了德国企业通过在中国的投资，削弱德国本土的投资跟生产能力。就是他在中国培养了一个完美的竞争对手，在培养完美的竞争对手的同时在削弱他自己。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所以台湾走的是另外一条战线。台湾之前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电子零部件代工企业，包括叫富士康这些，全部都在中国。那中国的工资上涨，中美贸易战，疫情管控，台海风险上升，台湾的企业就开始把生产和投资分散到高科技回台湾啊，甚至去美国，甚至去日本，然后制造业就去东南亚、墨西哥。台湾变化的，它不仅仅是把工厂搬走，它是重新确定它自己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所以台湾没有压住中国消费市场，它是抓住了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先进芯片、数据中心全球需求。所以台积电以及台湾的，大家只知道台积电这个名字，但其实台湾的电子高科技芯片产业，那是一串的名字，相当厉害。台湾的服务器、芯片封装、散热、电源管理，它基本上已经占据美国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核心的位置。大家知道，美国就是任何这里面任何一个环节，台湾企业要是缺席，美国就盖不成一个都盖不成，叫什么？叫什么数据中心？一个数据中心都盖不成。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台湾能够在这一轮这个人工智能热潮当中，台湾绝对是最受益的国家。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台湾的模式，它的关键不是完全切断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它是不让中国市场作为它唯一的市场。就像富士康并没有全部前撤，富士康撤走了应该撤走了60%以上，但它保留一部分在中国，就是说它仍然有一部分在中国。这就是分散风险跟继续压住，德国的企业就继续压住，因为沉没成本啊，所以他就继续压住。但是中国经济在下降，中国经济持续在下降，那你持续在压住一个持续下降的市场，这除了愚蠢没有别的啊，除了愚蠢没有别的。所以这件事情，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德国的企业陷入了一个双重困境。一方面在中国市场，他面对价格战、技术外流、本土企业竞争和政治风险啊，你要留在中国，你要面对一个这样的问题，产能过剩，打价格战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为什么日本的企业就撤离中国市场，日本的汽车业就撤离中国市场，因为打价格战没有利润，为什么要做？但是德国他不能撤离，他留在中国就面对这些风险。但是你要离开中国，你要承担巨额的财产减值，你不断的在投入。固定资产是这样啊，我投100块钱进去，我撤离的时候就剩下20块钱，甚至10块钱，你说这损失多大？你还重新重整你的供应链，你还有你的市场损失，你放弃这块市场，你其他市场到哪找去？所以德国企业调整的越晚，它的成本也越高，后果就越严重，代价就越大。所以德国企业的选择甚至在影响德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所以你现在怎么办？所以德国企业正在为过去10年的选择付出代价。德国这个国家我讲过很多次，德国这个国家很奇怪，他总是在重大问题上做出方向性的误判，没有一次例外，每次都是这样。所以他吭哧吭哧干活很厉害，但是他们看不抬头看路，这个国家特点是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今天讲多了，这个题目很长。这个其实我已经跳着讲了，还有更多的内容呢，就跳着讲了。观点。好，互动啊，互动。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视频下方有链接，但有需要可以去试一下。观点关于南海仲裁，就自助餐呗，只挑中共喜欢想要的。OK， 观点和中共讲理没有用，要比他更匪气和流氓，不行。这就是中国人的非常简单的误区，就是我对付流氓一定要比他更流氓。你知道什么叫流氓吗？流氓就是干坏事没有底线。如果你也去干坏事没有底线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对谁最有好处？对流氓有好处。你不是流氓，为什么？你不能做流氓，理解吗？你要是做流氓的话，这个世界不就完蛋了吗？所以千万不要这么想。很多中国人是这么想的，你记住，你要对付流氓，不能用流氓的方法对付他，要用什么？要用君子的方法打败他。你最重要的是强大你自己，你要有强大的能力战败他，明刀明枪的战败他，不是耍流氓，不能耍流氓，耍流氓不守规矩，那怎么行啊？情况，看到韩红基金会捐棉被给横州灾区，当地人看到都傻了，我看视频也呆了。现在是七月份，最暑热的夏天，谁在盖棉被？现在灾区是缺干净饮用水、食物和夏天的衣服、凉席等夏天的用品。另外，网红如苍蝇一样在摆拍，拿别人的苦难当流量，领导也装个样子，拍拍照片和视频上的新闻冲政绩，这是个怎样的奇葩的社会啊？相当，说明什么？韩红，如果真的韩红基金会在给横州灾区捐棉被，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完全没有救灾的经验，理解吗？就是我们不说诚意，我们就是这个行为本身，他就没干过几次真的啊！你想想看是不是啊？情况：蒋方舟被举报学术造假，人大撤销了他的硕士学位。我刚刚看到了，撤销硕士学位，他已经出来道歉。蒋方舟出来道歉，但是没有认错。那、这就是小九九啊！观点：只有在武力的强制掩护下，才能正常从泰国出境。对于泰国这样的国家，只有枪炮才有用。我们都不要这样想问题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啊！都不要这样想问题。就是狗咬人的时候，你难道再咬回去吗？我认为狗咬你了，你不能咬回去，你要用棍子打，理解吗？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你说的是我要像疯狗一样咬回去，我不是疯狗，我不会用咬回去的，我会用棍子打，不行就拿枪打呗。你首先你得有棍子，你也得有枪，你要强，你比他更强大才行啊。观点：泰国就是要看共产党的脸色，凡是和共产党纠缠不清的，他的动作就会变得很扭捏，很不寻常，这种国家都要小心。是的，所以海外那些反共义士啊，你们都去泰国千万要小心，你要千万要小心，中共对他是有影响力的啊。观点：泰国政府奇怪态度，很可能是中共在背后施压。没错，对泰国这种国家，为了利益而把一个中国人出卖掉给中国政府，好像再正常不过了。这件事还是需要美国、加拿大两国政府介入施压才行。说得对，而且是不是泰国不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了，干了好多次了。泰国政府对难民署、联合国难民署的态度，联合国难民署本身就是变态，泰国根本不承认你，你还把难民署放在泰国干啥？你不有病吗？真是啊！就跑得去寻求辩护的人，他全部给他抓起来，一关关10年， 你不疯了吗？所以泰国政府就丧尽天良的人。情况抖音上这几天能刷到广西救灾长视频中，很多是民众自发的，有网友开挖掘机去开路，也有一群越野摩托爱好者用摩托一轮一轮的送物资进去，看不到官方救援的力量，官方都在摆拍，都在摆拍，雨中吃饭，雨中睡觉啊，类似这种啊。观点一切要感谢蔡英文，经济重大转向才有 9% 的增长，而台湾公告对中国投资已经 降到 0.89%， 剩下1亿新台币，剩下1亿啊。台上绝大部分已经撤出中国，是的，还有一些，上海有一些啊，疫情也跑了一批啊，疫情跑了一批，上海还有一些台上，还有一些谁啊？国民党高层，国民党高层，什么连战这些家族，这些在中国还是有利益啊。国民党的那些高层领导人，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啊。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康师傅，你可以看出来嘛啊，康师傅这几个原来在台湾都是很有地位的企业，这些年跟着我们别的不说，你就算它市值你就可以看出来那差别有多少，拾级而下。就拿那个市值，这几个在中国大陆投资的这几家厂子，他们在中国的上市公司的这个市值你就可以看拾级而下啊。观点，德国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吃到了回旋镖，脱几层皮希望会清醒吧，苦了德国人，吃下了被拖累的后果。情况前些天京津冀也是连续雨天，那天暴雨过后转小雨，我看见两个60多岁的环卫工正在清扫积水，一个负责清扫，一个负责拍照打卡，身上的衣服已经湿了。我说打完卡赶紧去躲雨吧，要心疼自己。他们苦笑地摇着头说已经5个月没开工资了。其实此前我不止一次见到他们清扫卫生还要打卡。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妇脸之毒有甚于蛇毒，卖炭翁啊，乾隆乞丐营，民国龙须沟等一连串被中共声讨的黑暗旧社会的典故。到底谁才是旧社会？前两天河北的宿迁西、宽城等地同样上演了南宁贵港的灾难，洪水过后被淹的家庭同样是倾家荡产，当地政府根本没有人过问。中共的中国梦就是老百姓的噩梦，等中国老百姓有能力奋力反抗的那一天，中共将万劫不复，让我们一起加入到反抗中共的行列。观点，三年疫情没有垂涎很多人，限制自由，短期内无收入，没有拖垮他们。那么这次台风让很多人清醒了，极端天气特大降雨并不是造成城市内涝的真正原因，贪污腐化不提前泄洪溃坝才是问题的关键，救援无助、财产受损以及后续安置都是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最近两年很多人日子过得并不太好，再加上这次人祸天灾，应该有更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是谁造成了现在的困境，谁为这些事情负责。疫情呢，疫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属性风向标。你看一下台风来之前台湾发生什么，台湾当地政府在干什么，同样的事情中国政府在干什么，浙江在干什么，然后疫情这个洪水来了，台风走了，你看台风走了以后台湾有没有洪水，没有洪水啊。所以很多时候台湾有洪水，你看看上次台湾洪水情况是怎样，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大家应该很清楚。所以中共在只要发，所以我经常讲 你看看，一场洪灾，一场水灾，一场地震，中共就摇摇欲坠，你还打台湾，你疯了啊。明谢秋萍，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